就这些电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主题，就是孤独和焦躁。嗯，
感觉这种孤独
是日本能拍出来，
就是感觉这种孤独和焦躁就是大家现在面对的这种困境啊。然后你一旦在这个夏天，你这种情绪会被无限的放大。一方面是这种情绪被放大，一方面是大家本来就是很迷茫，然后就会疯狂的去书写这些东西。
就是我感觉夏天最明显的那种文艺的魅力，就是感官大于思维。
哦，对，
是的，因为只有夏天，它能够非常非常坚定的和少年这个词绑定在一起。就是春天的那种生机很温柔很试探，但只有夏天它的这种蓬勃，它不管不顾，
它是热烈直白的，
对，
就是因为它带着一股子那种少年气的莽撞和热烈。
是，
正是因为夏天会结束，这些我们心动的瞬间啊，晚风的凉爽啊，西瓜的冰镇的那个感觉啊，才会显得特别特别的珍贵。
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夏天又会重新到来。
是的，哎，月的成都，阳光把空气晒得发烫，蝉鸣从清晨响到深夜，风裹着热浪扑在脸上，连出门都需要鼓起勇气。我们躲在空调房里，喝冰饮，看旧片，翻闲书，试图用文字和光影接住盛夏的情绪。很奇妙的是，我们翻开那些印着夏天的故事，是镰仓海边的梅子酒，是台北巷口的单车，是托斯卡纳乡间的橄榄香，是老北京胡同里的栀子花。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语言，却好像有着相似的底色。在最灿烂的阳光里，总藏着淡淡的怅惘；最盛大的相遇后，总跟着悄然的离别。夏天好像永远是这样，一边蓬勃生长，一边悄悄落幕，像极了我们的人生。
哦，
是文化考试的内容啊，
好疲惫啊！
玩播客录这270多期了，是头一次。
以前也有的，也有的
这么，
我们不要再踩人家了。
就是，快闭嘴吧！
没有没有，夸你呢，头一次这么有文采哈！
我不信，
文采斐然，
我非常的不信。其实刚刚这段描述就是我最近这段时间的真的状态，尤其是上周成都实在是热的让人受不了。就是我满脑子都是大清老师那句吸血鬼现在咬他一口都得燎一嘴泡。
对，我现在是标准的热血。
所以就是在这种在所有的这个外出的性质啊都已经被太阳晒得烟消云散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宅在家里。宅在家里干什么呢？手机也玩腻了，哎，我们就只有把攒了很久很久的夏日主题的各种书啊电影啊翻出来看。然后看着看着，再加上那天和大清老师聊天，我们就发现不管是在哪个国家，然后我们想到的什么作品，它大部分在夏天发生的这些故事好像都有一点相似的气质。
对，就是无论是任何国家，哪怕是地理位置南北折离得很远，然后包括像文化也是差异甚远的，但是大家对于夏天的描述呢几乎都比较统一，我感觉。
嗯，是的，而且我们两个第一个想到的其实大部分都还是日本的各种作品，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当你听到夏天，你脑子里出现的其实那个国家不是日本，就是喜欢日本的台湾。
对，跟日本很相似的台湾。嗯，
是这样的。然后再往西走一点，我们能想到的好像其实都不是什么西海岸，是意大利，是南欧啊什么的那些地方。
对，就去了遥远的欧洲国家。
不行，西海岸只能想起来没提上来的裤裆啊。
哎，我其实一直想知道西海岸是哪。
美国啊，
美国的西海岸，他说的是美国的西海岸。
嗯，对对对对对，
海
玩的就是西海岸。
哎，对，我脑子里就是这个。
我发现确实只有我们的瑞瑞老师理解了菲菲这句话的意思。我本来以为他说的西海岸是具体指哪几个方位。
嗯，
原来，然后瑞瑞老师真的很懂菲菲，他甚至不知道是哪个国家。我以为你是对城市有想法。
我也以为
你们还是太高估我了。
他还是太了解你了。
是的，
我们瑞老师
要不然我俩认识时间最久
了解时间的朋友啊。 我们之前其实有给大家推荐过一个就是夏日必听的歌单嘛。
对，
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夏天会必看的一些电影
电影书籍
这
些。对对对，
然后让大家在这个实在是出不门的出不了门的这个假期呢找到一点点乐子吧。
真的是纯找乐子吧，而且这些东西我们推荐的这些书和影片或许还能有一点点消暑的效果，至少在我的感觉当中还是很惬意的。
那我就你一说消暑的话，我先给大家推一本书吧，《夏天烟火和我的尸体》，太消暑了。
因为已经凉透了是吗？
我的尸体是恐怖的书吗？
嗯，它是那个乙一
啊，
日
本一个
推理
作家，
日本一个著名的，算是写侦探小说、悬疑小说的吧。
啊，
他的出道作品，
他是那种就是看到这个尸体，然后破那个案的那种书。
嗯，其实前在咱们的视频节目里面
哦
做过一次介绍，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反正看完这书吧，你是凉透了。
这么凉的吗？
那老凉了呀。
因为乙一的作品好多是那种他还不算那种就是有鬼的那种恐怖，
对，
他有很多都是那种有点心理惊悚的那种感觉。
他
的
他的笔触有一点很怪的点在于他客观到就是他那个冷静和客观有一点病态，甚至会觉得，
嗯，他作品改编影视剧也挺多的。之前那个《世界奇妙物语》里面有几个短的故事都是乙一的作品改编的。
那除了这个，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那《海街日记》。
哦，
嗯，《
海街日记》，我觉得其实它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不太理解的东西，因为按照可能是我们的这种观念里来说的话，这种能够和自己的这种同父异母的什么姐妹啊什么的相处得很好的真的还挺少的。但是他们不仅就是相处得很好，还非常非常的融洽，甚至他们是第一个把这个梅子酒这种东西印在了我的执念里面的一个影视剧吧，算是。就是他本来讲的故事是在镰仓的一个老式的那种民居里面啊，他故事发生的地方是，然后有三姐妹，大姐是医院的护士，然后他们二姐是在银行上班的，然后三姐是在体育用品店工作的。然后很多很多年前呢，他们的父亲就因为出轨离家出走了，然后他们的母亲也改嫁了，他们三姐妹就只是靠着自己然后在这个老房子里相依为命长大的嘛。然后后面他们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之后呢，三姐妹去参加葬礼，在葬礼上见到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浅野绫，但是那个浅野绫的继母实际上对她并不好，然后这个大姐就说，那要不要你来镰仓和我们一起生活。然后再接下来他们就一起在这个镰仓度过了春夏秋冬，但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一起在夏天摘梅子酿梅子酒，然后看烟火大会什么的。当时我那个记忆非常非常深刻的就是非常经典的他们摘梅子的那个镜头，在那个初夏的庭院里面，那个老梅树结满了青绿色的那种梅子，然后她们四个姐妹就是那种分工合作，大姐再去摘那个高处的梅子，然后二姐举着篮子接，三姐她就坐在那个走廊下面用小刀给梅子削皮。然后当时的场景就是阳光穿过树叶落在她们身上，然后呢掀动了她们那个走廊里的白色的帘子，就感觉整个空气里面都是青梅的那种清爽的酸酸的味道。
哎，
然后她们把那个酿好的梅子酒装在玻璃罐里面，透出一点点琥珀的颜色，就感觉像是把整个夏天都封在罐子里了。
wow.
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清爽的。我觉得这个大家要是对于这种风格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还是很漂亮的。
对，海街日记是一个就是感觉特别清新温暖的那种电影，是市之愈合拍的。
对，
就是它里面因为他们故事发生在镰仓嘛，它里面还有很多那个海边的那种风景的样子，就是四姐妹一起在海边玩耍呀。它整个电影都是那种很细腻，
是
就是很慢缓慢的那种感觉，反正真的很日本啊。
对，就是很日本。包括他们在那个烟火大会的那个镜头，他们四个人都穿着那个浴衣嘛，然后拎着那种很经典的那个金鱼袋，
嗯，
就是在那个烟火大会里面，他们的镜头也非常非常的细节啊，就是当时的四个人都是穿着浴衣，然后拎着那个小小的那种经典的金鱼袋，然后挤在人群里抬头看天、
嗯、
然后当时的那个镜头是烟花在夜空里炸开之后，它细碎的光落在每个人的脸上，就是这么细节的这种表达，真的会非常的细腻温暖，很适合反正夏天大家觉得烦躁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嗯、
看一看，很舒缓心情我觉得。
嗯，薇薇其实不怎么看书但是我前两天真是看了一本书，就是因为前两天补了一下那个我的阿勒泰，
嗯，
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这个原作，
嗯，
原作是阿勒泰的角落嘛，就是李娟她写的这本散文集算是。
对，
当时他就是记录了自己从19岁起跟家人一起在新疆阿勒泰深山牧场里面发生的一些真实的生活经历，因为整个电视剧也是根据他的这个书去改的嘛。
嗯，
然后因为电视剧太好看了，我就想去看一下这个书，结果这个书确实是真的很治愈人啊，就是感觉自己也是到了那个阿勒泰那个地方，生活在草场沙漠戈壁的那种感觉里面，因为他的那个文字风格是比较质朴的，就是连我这种没有文化的人都能看得懂因为他很真实，也充满了很多的那种生活气息，然后好多读者都说他的这本书呢是白噪音，就是这么的一个情况，就所以很治愈，因为他很擅长从看似很平凡的这种或者甚至是很艰辛的这种日常生活里面、嗯、发现一些可爱的事物和诗意，把这种苦和乐包裹在一起，让读者们感受到一种在荒野中创造生活的力量。嗯，就是里面它有很多生动的细节嘛，就是展现了一些边疆生活的独特魅力，因为以前我只去过一次新疆，
嗯，
然后也不是去那种很偏的地方，然后所以之前我们陈文老师不是在我们旅游的节目里说自己想去新疆再去一次什么的，我的那有啥好去的你知道吗，自从我看了我的阿勒泰我要去新疆
但新疆确实是一个你去了新疆之后所有的地方都可以不用再去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
对，
嗯，它太大了
对，它大到几乎有所有的地貌，
是的，
气候的或风景，
对，是的。
他这个书，嗯，他就是不仅仅是展示了一些生活的细节，它里面还有很多人物的群像，然后也让人觉得很可爱，还有一些自然的森林啊，包括就是时代的变迁，然后从整个书里面你就能感受到那种时间在随着这种时代的进步慢慢的流淌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还挺治愈人的，就是很适合大家在夏天啊，也就是哎呀很热很燥热心情很烦躁的情况下看一看，会感受到很治愈，真的。
嗯，
虽然有的读者会觉得这本书有点像流水账，但对于我这种没有文化人来说，我就爱看流水账，你知道吗？不过确实是很好看的一本书。
嗯，
像我这种不看书的人都推荐给大家看了，你们就想看的话就看一下吧，好看的。
像我们刚刚说的日本的电影其实大半都是在讲述夏天的嘛，
嗯，
然后像什么菊次郎啊这些的都是
啊，
然后还包括像台湾的阳光普照，
嗯，
或者是牯岭街少年，
嗯，
就是都是这种，但是对于大清来讲，嗯，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反而是一个叫做黄色眼泪的电影。
哎，这电影我都没听过，
我也没有。
这个电影它是大清的很喜欢的团阿西演的，
哦，
但这个电影本身特别，就是拍得非常的好。
嗯，
就是这个电影呢，它其实是非常典型的那种日本青春物语，它讲的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的事儿。
嗯，
就是他们是四个怀揣艺术梦想的年轻人，在一个夏天里经历的那种理想和现实碰撞的感觉。
啊，
这个其实本来改编自一个漫画家叫做永岛胜二的作品，
嗯，
是叫年轻人们。然后这个故事的开端呢，其实来自于一个谎言，就是这个漫画家，
嗯，
就是村冈荣介，然后也就是二宫和也演的，
嗯，
他的母亲呢就是患了癌症，但是不想去医院看医生，所以没有办法，他就花钱雇了他身边的朋友，就是一个歌手和一个作家， 还有一个画家，他们一起去假扮医生，说服母亲到东京去治疗。
嗯，
然后在分别之后呢，这几个人因为现实的原因全部都过来投奔他，然后这个人就收留了他们，于是他们四个年轻人，
那他还人还惯好的嘞。
他们四个人就在一个简陋的小房子里面住着，然后一边打工一边坚持创作的这样一个故事，
感觉还挺燃的。
对，但是其实一点都不燃。就这个故事就是为什么让我觉得很喜欢，就是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各自不同的毛病。然后虽然说每一个人看起来都是在为了梦想而努力，但是有些人其实是假的努力。
就是那种嘴上说
梦想只是他们逃避现实的
借口。
然后最后的这个结局就是也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荣介呢，他自己画的那个儿子，他其实是里面最认真，然后最怎么说呢，最上进的一个人了，
也一直在干。
对，他一直也是他们里面唯一赚钱的人。但是他最后呢，他画的那个儿童漫画其实是被出版社否定了。
哎呀，
然后那个歌手好像最后去建筑工地当了工人，要做了包工头。而歌手的那一段让人觉得很难过，就是当时那个漫画家然后在家里听广播的时候，听到那个歌手上了电台节目，然后他终于可以上去唱自己的原创歌曲了。他本来很开心正听着，然后那个原创歌曲刚唱了个开头，评委说好下一个。
哎，但其实我感觉否定才是生活中的常态。
是的，青春的一部分。
对，然后那个写小说的，然后写小说的那个人呢，其实从头到尾几乎也没有怎么写过一个字，每天就是觉得自己是那些日本厉害的小说家的转世，但是其实怎么说呢，
写也写不出来。
对，真的并没有说是真的很有才。
嗯，
然后另外那个画家呢，其实他的画作也是都是被收购的，都善意收购，就其实本身都是谎言。所以说其实最后除了这个漫画家本人以外，其他的几个人就已经完全放弃自己的梦想。这个整体其实讲了一个就是在那种时代里面个体的怎么说呢，就是梦想的一个珍贵和脆弱的那种感觉。
嗯，
而且也确实是很有，就是它很写实，它很贴近我们普通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会有那种不太高的天赋和比较理想的那种梦想。
嗯，
但是其实你追逐的这个过程，有的时候你追逐可能往往有的时候真的没有结果。
对，
但是这个过程呢，确实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也很快乐，它也是你青春的一部分。就是这个电影有一种，就是失败其实是人生的常态。
对
对，然后但是好好的活着其实才是最终的一个主题的那种。
哎，
是。
对，然后除了这个电影以外，有一个跟它有点类似的电影，是一个美国的电影，叫做《伴我同行》。
嗯，
那个是我很小的时候看的了，当时就我现在想来，真的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好的那种儿童故事片。
嗯，
就它很适合小朋友去看了。然后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它是讲1985年有一个作家，是在报纸上得知了自己一个童年好友去世的消息。于是呢，他就回，就是他因为悲伤，所以就想起了当时他们小的时候，在1959年时候那个夏天的回忆。这个呢是改编自史蒂芬金的作品，是《尸体》那本书。怎么夏天老被尸体杠上？然后这个电影里面，他讲了四个问题少年和他们的一个英雄计划吧。就当时这个作家他是12岁，和3个同样被家庭困扰的小朋友，他们一起在一个小镇长大。然后这四个人呢，其实就是各有各的问题。然后但是在无聊的夏天里呢，其中他们一个朋友偷听到了一个秘密，在镇外的森林上有一个小男孩失踪了。所以他们四个人就决定就先于小镇上的人找到这个小孩的尸体，这样他们不就可以成为小镇的英雄了。然后
你看吧，还那么无聊的，你看。
对，于是他们也就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一个2天2夜的冒险历程。但是最后的结局就是四个男孩还是走向了就是怎么说不同的方向。就在这2天2夜短短时间里面，他们真的一下子经历了成长，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最好可能发展最好的也就是说现在回忆的这个作家了，然后他把之前的这段经历写成了一个故事。这个电影的最结尾其实让人觉得感触很深的，就是他当时说，后来我再也没交到像12岁时那帮人一样好的朋友了，也许每个人都是如此吧。就是他也是在说怎么说呢，青春和夏日，就是你所有关于你人的遗憾吧。
是
这
样的。
所以这两部电影是让我觉得印象很深的那种关于夏天的。
嗯，哇塞，听起来就觉得很想去看一下。
对，
对，
但是这两个电影节奏，就尤其是《黄色眼泪》，它节奏是慢的，就是、嗯，对，
就是慢才适合
在夏天看，那个空调房里，
对，
然后整一个麻辣鸡爪。
对但是大庆这个感觉听起来这种感触还是很深很深的这种电影，虽然它的节奏很慢，但其实它里面铺展的东西是很细腻而且很深刻的。
对，我就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
对，他比较喜欢这种细腻的能打动人的，
那个情感才慢慢渗进去。
对，
是的，感觉日本的电影就是关于夏天的，其实它有两种不同的表达，就一种就是大庆所说的这个
比较细腻的，
对，然后基本上都是那种清新温暖的基调，就是像那种午后清亮的蝉鸣呀，还有树叶间传来的阳光呀，太阳晒过的草地，温柔的海风，冰凉的泉水，是这种电影的、
烟火大会，
对，还有烟火大会是这种电影的那个描述的方向啊、然后基本上都是那种阳光照耀着青春呀，陪伴呀、治愈这种。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呢，还有那个北野武还有一部电影叫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就是也是很治愈的那种，还有什么岩井俊二的烟花花呀，
莉莉周其实也算
啊，莉莉周，对。但是日本电影还有另外对夏天的描写，就是湿热粘稠的感觉，这在这些电影里面就是那种汗水跟潮气混在一起，海风吹来的是那种海藻腐败的咸腥味儿、然后森林里面木头都发霉了，长了青苔，蝉鸣是那种沙哑的噪音、然后热空气笼罩着孤独、焦躁、慵懒和欲望，这是日本对夏天的另外一种描写、这类的影片呢，就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就是那个溺水小刀，然后还有台风俱乐部，还有近几年是枝裕和的新片怪物。就这些电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主题，就是孤独和焦躁。
感觉这种孤独，
不愧是日本能拍出来，
就是感觉这种孤独和焦躁就是大家现在面对的这种困境啊。然后你一旦在这个夏天，你在这个时间的被拉长了的这个情况下，再加上环境的这种本来就会让人更加烦躁的环境里面，这种情绪会被无限的放大。一方面是这种情绪被放大，一方面是大家本来就是很迷茫，然后就会疯狂的去书写这些东西。
对，
是的，
风格的其实台湾也拍得非常好，就是反而台湾在这方面有一点青出于蓝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阳光普照，然后孤岭街，然后包括像一一，它全部都是在讲夏天的事情，其中可能一算是温暖的。
对，
然后孤岭街其实刚好也有那种就是台湾的身份认同问题，
是的，
跟这个也有关。
对，毕竟孤岭街的那个导演他是从就是台湾大陆过去的那种隔离区出来的。
然后像阳光普照也是在讲一个孤独问题，就是这个电影为什么叫阳光普照，它其实就其实跟这个主角是分不开的。然后里面的那个主角的哥哥其实相当于他一直以来都是优秀的那一个，他觉得阳光一直是直直的打在他身上的，他从来没有任何的阴影可
以。是的，
对，所以对他来讲这个感受是很窒息的。他每天在怎么说呢，扮演一个好学生，然后好好的学习，然后好好的孝顺父母，并且开始给自己天天惹麻烦的弟弟，然后收拾烂摊子，这些东西充斥了他的生活之后，所有人对他的期望让他没有办法
去喘息，没有办法有自己的空间。
对，所以说他每天都用力的去做这些之后，发现到最后没有办法，没有力气去做自己了，于是就选择怎么说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哎呀，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台湾在拍这种就是用那种最热的时候，然后拍那种最绝望的东西，其实反而台湾做的是比日本
是
这种
要我要绝望。
这种电影我一般都不看，
毕竟是中国台湾嘛，我们比他们要有文化多了。
也就是，就我看这种东西，我感觉特别治愈。
哎
啊，是很治愈，
就是我感觉我看不了，
抑郁了。
就说夏天的电影分两种，一种治愈，一种治愈。
对，那我接下来就讲一个我这些年最喜欢的一个动画电影吧，它是集治愈于治愈这和治愈于一身。对，就是去年上映的那个《电锯人》的剧场版《雷赛篇》。就是电锯人其实是我这些年特别喜欢的一个漫画，虽然它动画制作简直是一坨，但是在这个漫画里面赛雷篇是我最喜欢的章节了，但是这个剧场版电影做的真的很棒，就是感动死我了，简直 终于这个动画配上了这个漫画的感觉。
展开说说。
对，它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夏天。它虽然称不上那种闲诗啊，但是真的就是那种湿热的朦胧的，然后又是那种青春的，但是又是孤独焦躁悲伤的。就是它这个取自这整个漫画里边的一章节嘛，就是我特别喜欢电锯人这个漫画的男主角电刺。他是一个从小没上过学的孩子，然后此生的追求就是为了吃饱饭。就是虽然互联网上对他的描述都是那种舔狗呀、没脑子呀、等等等等的，毕竟他见到女主就想当女主的狗，
就怎么说呢，比较直接。
但是他是日本漫画里面几乎没有过的真正的普通的小男孩的形象。就是这里要注意的是普通小男孩。就虽然日漫的男主都十几岁啊，但是他们天生是主角，他们一点都不普通。
对，
就像鸣人这种吊车尾，他也一点都不普通啊，
是完全不普通。
对，而且电锯人让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他描绘那种青少年就小男孩的心理，简直就是准到令人震惊。可能因为他的作者藤本树就是如此真诚纯粹的一个人吧，虽然别人就是网上都叫他变态嘛，然后他的外号是精神病。但是他最可贵的我觉得就是敢于承认描述这些真实的东西。就他敢面对年轻男孩心里面的所有的不堪，甚至猥琐，但是他又知道在这个年纪最纯真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他都觉得是成长的一部分。他敢写出来，他敢面对，不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是他特别可贵的地方，也是这个电刺这个主角就是在他的笔下特别可贵的一个地方。
是这样的，人本来就是应该有自己非常纯真的一面，但是同时他也一定会有一个阴暗面存在
的。
是的，就这部作品里面女主角就是这个电刺心甘情愿给他当狗嘛。但是这个绝对不是爱，就是女主角对电刺来说像一个存在于自己想象里面那种崇高的完美的女
投射。
这一部剧场版的女主角，也就是整部电锯人作品里面的女配角雷赛，她是真正的就是爱情的萌芽，整部作品里面。这也是我也是看完这个章节开始喜欢上电刺，爱上这部作品的。就是我觉得她描述的真的是就是在日漫里面其实很少见。就这个电影一开始呢，就是讲的他跟雷赛的相遇嘛，是一场夏天突如其来的暴雨里面，两个人都到一个电话亭里面躲雨。然后当时雷赛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长得好像我死去的狗呀。
啊，这样的吗？
然后
你礼貌吗？
然后男主角突然就是之前有人给了他一朵花，他吃了，然后突然他就把这个花从嘴里面吐出来了，送给了女主。
他也不太礼貌啊。
这一开始他们俩相遇就感觉这种奇奇怪怪的，本来电刺就奇奇怪怪的嘛。然后后来呢，他们俩就在那个女主就说我在前面的咖啡厅工作，然后他们俩就在咖啡厅里面，因为男主不识字嘛，没上过学，一起练习识字呀。他们俩就是咖啡厅里面冲着咖啡，然后感觉是那种空调很冷，但是外面都是太阳，那种很就是很清新的那种
惬意，
日本校园恋爱开始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呢，他们俩去在夜晚去了那个没人的学校，然后扮演老师跟学生，因为就是说你没上过学，我们就让你体验一下上学，就是那种年轻人要谈恋爱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他们俩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又下了暴雨，他们在学校天台上的游泳池在淋着雨，两个人就是把衣服都脱了，然后但是没有任何暧昧的气息，在那个泳池里面玩。
哇，
我的妈呀，回去就发高烧。
你这什么浪漫粉碎机
啊，就是感觉初恋要开始了。然后后来呢，又在那个日本夏天必备的夏日祭，两个人一牵手玩耍，然后在山上看见烟花最美的地方，两个人接吻，这个时候感觉一切都是美好的，就是那日本那种清新的剧情。但是在他们俩接吻的时候，女主咬断了他的舌头
啊。
女主是有预谋的，是要杀他的。
What the fuck？
我就说他为什么只是这一部的女主，而不是全剧的女主呢？原来
是，然后后来呢？因为男主他身体里面有一个大家都想要的恶魔的灵魂
啊。
然后他这个时候就知道女主是来就是取他性命的，然后也要是带走那个恶魔的灵魂。然后男主这个时候就说了一句话，说为什么人人都想要电锯人的心脏，却没有人要电刺的心。
哦，小
难过，碎掉了。
是，然后他们俩就在夏日的晚风里面厮杀，在爆炸跟火焰里面厮杀。
这哪里是厮杀？
这就是艺术。
对，然后后来呢，第二天他们俩一直打到了清晨的海边，就是那种朝阳升上来，然后他们俩在海边躺着，男主说那我们私奔吧，我在咖啡厅等你。因为他们俩以前就说，以前女主提过一句要不我们一起私奔吧，
嗯，
最后在他等的时候女主就死在了离他一步之遥的地方。
哦，
也成了全网的二次元全网的意难平之一。但是其实这个故事就是因为他只是取了漫画的一段嘛，但是漫画后来还有，就是女主没有去嘛，就是没有赴约，电磁也不知道，只是觉得他没有来，然后伤心了两天，被那个我们整部作品的女主角一勾，电磁就又开心了，又已经忘了赛雷了。
毕竟是小狗。
对，就其实很多人觉得他花心，就是见色起意嘛，之前要私奔，然后人家这个女孩不见了，没两天女生一勾大就给全忘了。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就是整部作品里面这个情节跟之后的他们俩的心动一对比，确实能对比出来，就是跟雷赛才是真正的爱情的萌芽。
嗯，
就是他要私奔绝对绝对是真心的，他不是那种花心的感觉。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就是他对小男孩心里的描述特别真挚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因为在年轻的时候这属于一种无知的勇敢。
对，
就是这种一无所知才能坚定的认为自己应该为了爱付出，这就是小男孩标志性的特点。
是，
后来呢，就是有一幕，后边有一幕，就我当时觉得藤本树真的是太厉害了，就是他画那个男主第二天抱着花，就他们俩第一次相见的那个雏菊一树，在那个咖啡店等女主的时候，他的表情其实有点奇怪，
嗯，
就是有点像迷茫，又有点像那种麻木，但是又很坚定的那种感觉。
嗯，
就我当时觉得，哎呦，藤本树真的是有点东西啊，他可能就是照着自己年轻的时候那个心态那种吧，有一种自我洗脑般的那种坚定。电磁这个时候应该已经知道私奔是啥了，但是他又不完全知道，但是他觉得我这样为了爱我这样做一定是对的，就是感觉在年幼的时候不懂爱情是啥的时候，那会儿觉得自己特别懂
啊。是的，这天下除了没有比我更了解爱情的人了。
对，自己做的那些傻傻的决定觉得都特别坚定，然后觉得这一切都是为了爱，这就是爱情的力量。之前在网上看到有句话说的嘛，男孩子开始很爱你的时候是他决定爱你的那一刻开始的。
嗯，
哦，
而且其实年轻人特别喜欢给自己爱情设限，
嗯，
这个爱情一定要经历过轰轰烈烈的，然后多人的阻碍的，总之就是他必须是很困难
啊，惊天地泣鬼神的。
对，但是最终获得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爱情呢？不知道。
哎，对，
对，其实大家对这个答案也是迷茫的。
对，大家可能只是在那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然后混起来了，以为这个是爱情。
就他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你知道，无论是你被人用枪指着脑袋，还是真正的你看见了一见钟情的人，
你分泌的东西，
我分泌的东西是一样的，
对，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误以为这个东西就叫做爱情。
是的，
嗯，是的，但是有的时候它确实也是，
对呀，
啊，它只不过跟我们以后就是成熟了以后想的那些不太一样罢了。就像这个电磁，我觉得他对赛雷的爱是真的，他后边女神叫他，他高兴也是真的。
是呀，
这一切一切
都是
真
的。
是的，
是很正常。
这个作品我真的比较喜欢的就是他所有的，就是他们俩一起的画面都是下雨的
啊，
就是所有悲伤的画面都是晴天的。其实就是女主的死也在晴天，就是他整个故事一开始真的就是日本的那种小清新恋爱的感觉，但是从中间开始他就进入了那种很潮湿，那种让你觉得很难过很闷热的那种调子里面了。
嗯，那也感觉很好看的，又开始被种草了。
是的，这个漫画真的挺不错的，就是这个作者反正总之是很厉害，他对那些细节把控，而且这个故事从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有一点点感觉他这个美好是虚假的。
嗯，就是会给你买一种像情绪或者说是感受上的一种伏笔吧。
是的，
我感觉看很多都会有这种，
就是可以推荐大家看一下。
嗯，但除了这些，我们这些讲故事的是属于其实是属于是小说类的东西啊，无论它是文学作品还是电影，如果有人不想看小说，那么你就去看一看小森林吧。
哦，小森林
是吧，
它是分夏天和
对每个季节，
对
不一样的季节。
对，我当时看见小森林的时候我说哇塞，怎么可以治愈成这样，这是我最开始爱看的那种生活类的东西，就是它有一点点像现在大家博主拍的那种日常 vlog， 然后尤其是那种生活在乡村里边的那种，但是它 会让我爱上很多很多很多它里面的食物啊什么的。然后它实际上是发生在日本的东北，日本东北的一个乡村。然后我记得那个乡村就叫小森，是不是还是啥、
嗯、不记得了。
对，我就记得他的名字跟这个小森林是有关系的、
啊、
是吧？
对，
他就是叫小森。然后那个女孩她因为没有办法适应东京的那种都市的生活，所以她就选择回到她的故乡，然后自己一个人在那个乡村里过日子。这个电影呢，它有刚刚我们提到它是有春夏秋冬，它其实有不同的篇章嘛，然后他也不是在讲某个故事，他真的就是跟着四季的流转，记录这个女孩她采摘食材、烹饪料理、认真生活的这种日常。然后在那个夏天的篇章里面，她就是用自己的这个双手，用自己经营生活的这种方式来应对这个很入热的这种天气，然后来消化她之前在都市生活里的迷茫，然后在这种很日常的一个菜然后做一顿饭里面慢慢的找到的和自己相处的一种方式。就我记得他在夏秋篇里面，他这个电影里面的夏天给人的感觉是带着一种草木和食物的香气的、
嗯、
就是这个比如说他有一个画面是在那个闷热的午后下雨了，就像我们今天这种环境
录音的时候，对、
哎、
早上还在下瓢泼大雨，
对，然后其实现在也不没有放晴嘛，就是这种闷热的午后、
嗯、
他当时就是在屋里晾衣服，然后听着那个雨点打在屋顶的声音，他就决定那做一点米酒吧，他就在那个潮湿的空气里做他的那个酸米酒，酿好之后盛在玻璃杯里加冰块、
嗯、
一口下去我感觉他那个酸甜的感觉已经透过屏幕到我嘴里了，其实有点然后还有就是他会去林间采野菜摘野果什么的，然后在傍晚的时候他啃的是自己做的不是自己做的、嗯、是自己种的西瓜
哦，
然后风从田野里面吹来啊，感觉带着的是那种稻穗的清香，而且还会在那个乡村里面烤面包，就是那种在乡村里面烤面包这件事情和在城市里烤面包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
哎，
不知道为什么，就包括他煮番茄罐头的那种咕嘟咕嘟的声音，就会感觉天哪，日子要是可以一直这样美好平静的话，那真的是太棒了。所以这种从日常里面走出来的这种很平静的力量，特别像我们很热的时候吹到了一股穿堂风这种感觉、
嗯、
就直接把你心里的这种浮躁全都吹散了、
嗯、
所以如果大家不想看故事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种像纪录片一样的这个电影。
但是有一个建议啊，就是那种对浪漫过敏的朋友建议不要看这个电影、
啊、
因为你会想到这个电影有多假、
哦、
对，就是它背后的那些东西就根本不可能有人在边种地边干活情况一天干这么多事，还每天保持光鲜亮丽，
主要是还保持着这种对于生活的激情，不会的，会懒死会累死、
哎、
关键是你还不可能漂漂亮亮的、
哎、
然后手干干净净的，不可能不过有一个类似的，就是也很治愈的一个，就是如果大家需要夏天怎么说呢，我需要一部长一点的东西来看的话，那其实推荐一个非常早的日剧叫做西瓜。
嗯，
就听这个名字它就是一个很适合夏天观看的剧了，对吧？
嗯，
西瓜，
对，但这部剧是真的被称为日式小清新鼻祖的一个夏日治愈神作了。
嗯，
它其实故事是围绕着四个性格迥异的女性在一个老旧公寓里面同居的生活，他其实每天就是在讲各种各样的日常，
嗯，
但是其实讲述的就是一个一个平凡和普通的女性，但是在每一个生活的拐点都勇敢地踏出了自己的那一步，然后也是一个在跟别人一起那种温暖相处的里面找到自我的一个故事吧。
嗯，
所以说这个剧的话推荐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没事干一定要看，这个剧名字真的太符合了，就你看他的感受就跟你在夏天切开一个冰镇西瓜吃的一样、
啊、
哎，
很棒，
对，
感觉这个也很非常适合自己买一块西瓜一边看一边吃一边看啊。
对，这个剧真的非常好，是那种最适合每一个夏天去回味一下的一个剧，就是如果我要推荐一部剧、
嗯、
就是你这辈子只看一部剧的话、
嗯、
那我确实推荐这个。
嗯，
其实我到夏天也有一个蛮喜欢的电视剧的，它叫那个德雷尔一家， 它是讲的其实是早期的一个故事了啊，在1935年的时代，
确实很早啊。
对，然后它是丧偶的那个女主角路易莎·德雷尔，然后因为生活比较拮据了嘛，然后带着她的四个孩子，从一直下雨下酸雨下到大家秃头的英国，然后搬到了生活成本低廉但是阳光明媚的希腊科孚岛。
那确实每一个在英国的人都想去希腊过
过夏天阳光充足的日子。
对，阳光真的非常明媚。他们这一家人一想其实有四个小孩，就证明他们家的这个故事真的是多到不行，而且男孩女孩青春期的已经在找工作的成年的小孩全部都有，包括他自己虽然说是丧偶，但是心态啊，包括他自己的年龄其实也没有很大，也有他自己的感情故事线，所以他的这个电视剧拍了好几季都非常有趣。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海报当时吸引了我，因为他们一家人搬到科孚岛以后其实租了一个很破烂的房子，然后夏天特别特别的热，大家也都知道欧洲嘛，再更别提那个年代什么取凉的方法都非常的几乎约等于没有，然后他们一家人吃饭是在哪里吃，他们把桌子餐桌搬到了海里
哦，
然后一家人所有人都是坐在海里的凳子海里的桌子上面，然后在那边一边泡着清凉的海水然后一边吃午饭。
这不跟我们四川那个溪水麻将一样？
哎，对对
对
对
对，打完两圈过来脚都泡白了。
对、啊、而且他第一季的那个剧情我觉得真的挺有意思的，他孩子们的故事我就不说了，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她搬到科孚岛以后也收获了自己新的一段爱情，但是后来她没有选择结婚，因为她发现她现在的男友其实是个双性恋。
哦哦，
她有一个深爱的前男友。
哇哦哇哦。
但是她觉得她就在想她因为她并不介意说她到底是同性恋双性恋还是异性恋这件事情，就她一直非常想要跟她男朋友确认的事情其实是你真的能够接受跟一个女人在一起，而还是说你只是忽略了你以前的情绪选择了跟大众的。
啊，就是被男人伤了以后想找女的。是不是确认这件事儿呗？
然后就是
你是真
是想被世俗接受还是？
啊，对对对 对,
对，
主要是这一点。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男人？
啊，
你说吧。今天你就告诉我一个答案。你是真直男还是假直男？你是不是男同？
这你是真男同还是假双性恋？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到最后说他没有选择跟这个人结婚，而且他的那个男友虽然两个人也是真实的相爱了有那个过程，但是也是最后正视了自己的内心，觉得自己还是有点放不下之前的感情，但是后期这个人成了他们家非常好的朋友
啊，那还挺好
的。是
的
是的，因为科孚岛其实就那么大。
既然我们都已经讲到欧洲了，那就说一下欧洲吧。我觉得欧洲的夏天真的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比日本文学给我的夏天的印象更深刻的。
对，因为
非常深刻，
那边夏天的色彩会更浓郁一些。
对，
是的，法兰西的夏天。
对，无论是法国意大利还是希腊，反正夏天永远都是那样，美女阳光沙滩。
哦，这是法兰西，
是这样的。然后
大家都不怎么穿衣服。
有一部文学作品啊，它是一个半自传体的一个作品，它叫做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
哦，
我还是挺喜欢这部作品的，真的。它有一点像是黑塞自己的半自传，真的。这个书是写在他人生里面非常动荡的一个阶段，他的作者是赫尔曼黑塞嘛，他是经历了战争的创伤的，然后他又遭遇了婚姻的破裂，然后在他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他选择了去瑞士的一个乡下。那么他当时就在那个瑞士的乡下一边画画一边写作，他把他自己全部整个人生的痛苦狂热他的思考都放在了这个盛夏里面。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就是克林索尔嘛，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的解读就觉得可能这个克林索尔真的是黑塞他自己的化身。他自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画家，他在那个生命中非常非常灿烂也非常非常混乱的那个夏天里面，在那个瑞士的乡间和他的朋友饮酒作诗，哎，然后作画，在那个非常灼热的阳光里面挥霍着自己的生命力， 同时也在那个夏日的尽头去直面着他精神的这种幻灭与重生，因为他心里的这种创伤他当时是没有办法，感觉没有办法治愈的，所以他选择回乡下嘛。然后在原文里面他的文字非常非常的浓烈，你从他的文字里面就可以感受到欧洲的油画一样的风格。
对，因为黑塞他是被誉为德国浪漫派的最后一位骑士，
嗯，
对，他的书整体文字都是那种感觉的，
是吧？
对，是，
就是那种像画画一样，我脑子里开始出现王维了。
对，
是不
是？
是
很像那种感觉。
对啊，其实有点这个感觉，只是他们画的风格不一样罢了。人家欧洲嘛，就是画油画。
哎，是的。
他把那个南欧的夏天写得非常的触手可及，就他有几句话是这么写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他说，盛夏的阳光洒在金黄的麦浪上，空气里飘着葡萄酒的醇香和无花果的甜气，傍晚的云霞烧得像火一样把整个天空都染成了玫瑰色。然后他也直接写了，他说夏天就是这样，所有的生命都在疯长，所有的欲望都浮在表面，像葡萄藤一样顺着墙壁往上爬，拦都拦不住。然后他也说最灿烂的时刻已经到了，接下来就是慢慢的凋零，就像这个夏天最热的时候也是秋天快要来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他写的好对啊，他说出了我的心声。
对，而且他这里面也写到，就是世界越来越美了，我独自一人却很自在，我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嗯，
他的书里面一直都有一种很自在的感觉，就是那种很坦然跟自我和解那种感觉，包括像他之前写悉达多也是这种感觉的，就是你感觉这个人好像已经活透了。
对，我就
觉
得
我就这样了，我跟这个世界和解了。
对，就是这种，他写这个阳光，这个阳光哈越激烈，他的内心反而就
越
清
醒。
对，就是这种感觉。而且同时他对于这种生命和死亡的感知也更敏锐，就是你会感觉自己读着他的书的时候，你已经莫名其妙被他拽到那个南欧的那个烈日下面了。你虽然被阳光晒着，但是你莫名其妙的就觉得自己很清醒，就是看着这个夏天一步一步的走向尽头的同时，自己心里的混乱也一步一步走向平静。
对对对，
这是他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对于心里的迷茫或者说怎么样有困惑的话，真的
去
看一下
他的书。 对，
对，他会给你一种可能莫名其妙的启发吧，不知道在哪一个点上可能就会给你一些别样的感受。
对，而且主要可能因为像这一本的话，我觉得作为他的入门，我个人觉得是蛮好的。
对，
因为他这里面这个主角他本身就是个画家，
嗯，
所以他那个笔触真的就很像在画画，他的那个描写。
对，
对，
很神奇。
对，很有代入感。
对，
我感觉好多就是在夏天写的故事都是这样的，就是从那种夏天的那种热烈繁茂，然后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的那种虚无结束。
是的，
感觉好多就是如果是夏天写的爱情故事的话，基本上很多都是那种 BE。
青衣，你的名字呼唤我，是意大利电影。
对，我刚刚就想说这个来着，
是就是以跟着夏天一起结束。
对，
既然我们说到这个青衣，你的名字呼唤我，咱们就先把它讲一讲，忍不住了。就是青衣，你的名字呼唤我是大家更熟知他的名字，因为他被改编成电影了嘛。
对，
实际上他的原名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夏日终曲》，大家可以去想一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这个作者他不止这一本书，他这本书叫《夏日终曲》，他另外两本书，一个叫《春日序曲》，一个叫《冬日恋曲》。那么为什么偏偏只有夏日是终曲呢？
分手了。
就是因为他想描述，他是分手了，但是就是因为他想描述夏天这种由盛转衰的这种感觉，这种生命力到了最旺盛的时刻，最浓烈的感情但是最后又无疾而终的这种感觉，所以他偏偏把这个终曲放在了夏天，都不是什么秋天冬天了。
而且其实很多文人的通感就是觉得怎么说呢，我们一贯以来有一种这种感受，就是我们的感情就像假如说是一盆水，然后如果我细水长流它可以用很久，但是如果我一下子倾尽所有的话，其实它很快就结束了。
对，
这也是为什么在夏天展开的感情格外的浓烈并且也结束的很快的那种感觉。
是的，
对，
是的。而且我感觉就是因为夏天是拥有日照时间最长的一个季节嘛，然后它白天也很长，就是在这种的感觉里面好像就是在文学跟电影里面时间就被拉长了。
对，就
是在
就像那个 Call Me By Your Name 这个作品里面描述的一样，就是尤其是那种少年人的第一次心动啊，第一次热恋呀，第一次别离呀，这种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从萌芽走到破碎。
是的，大家一定要感受一下，他在那个原文里面他写，就是他其实他是一个男男的电影，
对，
他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遇到了他们家邀请来的一个二十四岁的美国学者，然后他们只是短短六周的相处，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坠入爱河。然后最开始他们坠入爱河的时候的描写是夏天的午后，漫长的像永远，石板路被晒得发烫，连风都是热的，果园里的桃子熟透了掉在地上，甜腻的香气混着青草味飘得满院子都是，泳池边的蝉鸣从来没有停过，吵得人心慌意乱，就像藏在心里的那些心事。但是到了这个结尾，那个美国的学者他是要走的，他回去了之后，
他终将离去呀。
对，在圣诞节的时候，他打来电话，他说他要结婚了。这个时候的描述是，这个少年他说，我蹲在壁炉前，看着火光，突然想到那个夏天的桃子香，好像还能闻到，原来一个夏天的重量能压过一辈子那么长。
对，这个就是这个小说里面还有一段，就是写他。就写自己的爱情的嘛，就是说那年夏天我爱上了钓鱼，因为他爱，爱上慢跑，因为他爱，那年夏天我听鸟唱歌，闻植物的气味，而我敏锐的感官总是不由自主的全涌向他。
哎，真的，
而且这个桃子啊，在这个小说里面
非常的，
对，一说一大家很
想用桃子
描绘这个，
描绘，
因为长得像吧，
可能是吧。就是熟透了，然后又完了，我接下来说话能播吗？就是那种饱满多汁。
对，
是的，从这个作品里面我们还能知道桃子还有其他的妙用啊。除了吃以外，
哎呀，
好了，可以了，停了，收。
虽然瑞文也是那种提起夏天就首先想到日本的一个人，毕竟是个二次元嘛，但是其实啊，我对西海岸还是挺有感情的。
玩就西海岸，玩你喜欢那个提不上来的裤子。
原来喜欢的是这个。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特别热衷于看美国的小妞电影，就是他小妞电影很多都是那个发生在西海岸的夏天，
那确实
暑假什么毕业旅行，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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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暑假嘛，毕竟人家暑假没暑假作业，那假期还长啊。
对
对，就是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就是牛仔裤的夏天，就典型的美式青春的范本呀。然后也是四个女孩还在暑假不是放假了分开嘛，然后靠着一条神奇的牛仔裤维持友谊，反正就是也是那种充满阳光成长的故事，就是美国的小妞电影基本上也都
这
种题材，
风格。
对
对，然后还有那个大名鼎鼎的歌舞青春第二部嘛，也是发生在暑假的故事。还有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个电影美人鱼，就两个小姑娘在暑假，她们家就是住在海边有个泳池，她们俩有一天在自己泳池里发现一条美人鱼。
我想起来了，我看过
这
个，这
好早了，这个电影
特别早，都是零几年的，也是那种关于友情啊成长那种奇幻故事。那个人鱼小姐姐太漂亮了。对，还有那个足球尤物，就虽然这几年是对小妞电影的这个名字大家都有所批判，我觉得批判的对啊，因为之前为了吸引人嘛，就是这个名字总会给你起一些奇怪的翻译，人家这个足球尤物其实讲的是一个女主女扮男装混入男生足球队特别厉害，踢足球特别厉害的一个故事，但是就要起这种令人遐想
的
名字。
是的，是的，不过在美国踢得很厉害应该也比较容易，是
不是？因为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她是女生，
对，
他踢得跟比男孩要厉害，但是没有女子足球队，
是的，是的，
他只能去那边。然后就是这个原名的翻译叫 She's a Man， 就是感觉现在好的翻译的是那个真命天女，就我觉得这种名字很好，就以前
这个名字好。我刚刚一想 She's a Man， 我感觉他们就要直翻了，他是个男人。
没有，主要是足球尤物听起来真的很怪，你感觉他是个拉拉队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感觉又是边缘角色，
是附属品的那种感觉，
对，就好像这不是个女主电影，这是个男主电影的那种感觉，就是反正以前的那些翻译总是
这样，但这个真命天女真的很妙。
是，然后还有平民天后呀之类的这种、
嗯、
这种电影都很好看。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一个片儿叫《校园兔女郎》，这个电影就是一个金发大胸妹，她就是非常符合美国那种刻板印象，毛也不会，只有美貌。她从十几岁的时候被选中花花公子女郎，就是住在那个花花公子的别墅里面拍、
哎、
给花花公子拍杂志那种模特、
嗯。
但是有一天她因为年纪大了过气了，也被别人害得赶出了别墅。然后她认识了几个就在学校里面的那种边缘人物、
啊、
就是那种什么戴矫正器的呀，戴牙套的呀，甚至还有一个怀孕的女生，就是
等一下、啊、这太美国了、
啊、意外怀孕的女生，然后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一点都不受待见的那种。
对对对，
但是她就是一开始我们这个女主就感觉像是那种咋说呢，娇妻那种、
啊、
她的三观是那种的，但是后来他们两边互相改变的一个故事吧、
嗯、
就是也给这边的女孩找到了那种青春的自信，然后她也懂了，就是我不用就是只做那种花瓶，
嗯，
来完成自己人生的追求的那种感觉吧。嗯、
哦，
反正那会儿很多都很好看，还有什么《丑女也有春天》《恋恋笔记本》《初恋五十次》
哦
《辣妈辣妹》
哦、
BJ 单身日记》都是那种小妞电影，都很好看，都发生在夏
天。夏
天
是的。
嗯，
其实我还蛮多，我看得过的感觉夏天相关的动画其实更多一点，有像什么《夏目友人帐》《少年同盟》还有《夏日重现》
嗯、
然后更多的其实是运动番，然后不管是什么排球少年也好、
哎、对，都在夏天，
对、
哎、
网球王子，还有
咱要在夏天，
你感觉他们这辈子没在冬天打过比赛
真的，
对，
真的，
就主要其实也
是
冬天休赛期，
可能因为他们那个高中联赛是在夏天的，
对对，什么甲子园呀、
啊
嗯、联赛啊那些基本上全是在夏天，所以夏天
灌篮高手也是、
嗯、
对，就真的感觉夏天就是骄阳下挥洒的青春与汗水。然后其实夏目友人帐那个剧情它属于治愈番，然后在他那个开始就发生在夏天，而且第一季的片尾曲其实就叫夏夕空，然后翻译成中文的话其实就是夏日晚霞的天空。这首歌的演唱者是那个日本歌手中孝介，然后如果大家他的唱歌的那个方式啊其实叫做那个岛歌、
啊、
那种风格啊，那种唱腔。
是的，他翻译过我们著名歌手周杰伦的一首歌、
哎、
花
海、
哎、
是的，
翻唱过不是翻译
因为当时周杰伦就是用的他
对,
对
是用的他的那种 岛国唱腔唱的。
是的是的，也是那种这首歌就是那种温柔怀旧的感觉、
嗯、
然后在淡淡的那种感伤中又最终导向了那种治愈和希望，每次听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回到那个充满了蝉鸣和夕阳的夏日傍晚，
嗯
让自己的内心会觉得宁静一点吧。毕竟这个夏目友人帐这个番和这首歌结合在一起真的非常的治愈了。
不过虽然感觉大家刚才推荐的有很多都是那种治愈的呀小清新的呀的那种夏天清新的感觉，其实瑞文我、
嗯、
个人啊比较喜欢夏天那种更野性更热烈直白的那一面。
嗯，
就是我捕捉到的夏天的代名词就是潮湿粘稠嘛、
嗯、
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粤语有一个特别灵魂的词儿，就叫咸湿
啊。
但是因为这个词儿后面老跟三级片联系在一起，所以
哎呀，
对，你一说这个想到的其实是金鸡
啊，对啊，就是你一说咸湿，就是总往那边想。对，其实它还它的那只是它的一面了。
嗯，
就是我感觉夏天最明显的那种文艺的魅力，就是感官大于思维。
哦、
嗯、
是的，
因为首先最具冲击的在我们夏天是那种皮肤的触感嘛，
热呀，
就是啊，夏天强迫你直面那种唇舌的干涸呀，汗液的粘稠，晒伤的刺痛，
嗯，
然后这些不适感在创作中就是绝佳的素材啊，比如说那种粘稠的触感呀，就是那个激发天然欲望的很明显的一个素材吧感觉、
嗯、
然后还有那种夏天灼烧感呀，还有那种生命力的隐喻
啊，
就像刚才那个我们小助理读的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那一段、
嗯、
就是感觉夏天会激起你所有的对于爱情呀对于什么身体的欲望。
是的、
嗯、
就是一说到这儿就发现为什么我们的大多数的文艺作品都很喜欢描绘夏天啊、
嗯、
就像我们刚刚开头有说到，就是一提到夏天我们往往会想到日本和意大利。
对，
就是其实原因也蛮简单的吧，就是你感觉这些东西对于日本来讲真的已经相当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怎么说呢夏日符号。
符号
对、
嗯嗯、
这个我其实个人觉得跟气候一定是分不开的吧，
嗯、
因为你想身处寒带，就是你想日本它也有那种小樽地区、北海道那边、
哎
嗯，
他们那边在写的时候，基本上就都写的是冬天的事情，就比如像雪国、川端康成，
嗯，哎，是的，
对，然后但是想处在热带的作家，就是譬如像拉美那边的作家马尔克斯啊这些人，他们其实更容易写那种暴雨的那种时候
的、
嗯。
其实气候呢，相当于直接提供了一个具象的一个细节。你想，其实我觉得像日本作家笔下的那些，就是无论是夏日的海风啊，然后潮湿的榻榻米啊、风铃啊、电风扇、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海洋性气候下一种独有的生活记忆吧。
嗯，
而这种真实感呢，就是它是没有办法凭空编造的。
嗯，
所以其实气候直接就会决定一个地区的人写什么。
嗯嗯。
而在这种农耕文明的时代里面呢，气候直接决定了我们所谓的那种生活节奏。像夏天，因为夏天很长，
嗯，
尤其是对于海边的人来讲，它这个漫长的酷暑就会催促夏休，这些习俗其实会被反复书写嘛，于是夏天就从一个物理季节上升为了一种情感容器的感觉。像打比方，我们中国大陆的话，其实你更多的就会有那种夏天，其实一般都是比较干燥，然后一般都跟夏收有关，就是麦子成熟啊，
嗯、
这种东西会比较。
还有吃西瓜。
是的，
对，其实这种是，而且其实对于日本来讲，因为他们一直以来会有那种排剧嘛，
嗯，
然后他们的排剧其实从根儿上就已经规定了，你这个排剧里面的书写一定是要带有寄语这个东西的，
嗯，
相当于是给你打在记忆里的一种怎么说呢，习惯和烙印吧，强迫性你必须要以景喻人或者是抒情、
嗯、
类似于这样的感觉。然后像意大利那边呢，其实也一样，因为他们两个国家就是比较相似的点在于他们的地理形态和气候真的有点相似，他们都是那种很狭长的那种国土形状、
哦、对对对，
然后意大利像个靴子踢在那个欧洲的中间然后像这样子的地理环境就铸就了他们一定会有那种狭长的海岸线，而这种海岸线呢就会让两个地方的人都会有那种明媚的夏日阳光、海水、沙滩和海风，这种高饱和的视觉冲击，天然其实就是电影和绘画的最佳画布吧。所以就感觉好像，世界上所有那种写夏天的这种地方，然后他们的感觉都很相似，他们会有一种就是天然上的一种重叠。
嗯，是的。
而且其实就像刚刚 Raven 说的那一点一样，因为夏天的热会放大你的感官。
嗯，
因为。这种热的感觉会让你觉得时间仿佛也被这个夏日粘住了，
对，是的，
时间整体会变慢。然后包括像刚刚说的那种感官上的感受，就是你对于夏天来讲更多的其实是视觉和听觉上的一种怎么说呢，记忆，
对，
嗯，
就这
种触觉，
对，对，
还有嗅觉，
对，就是所有的
五
感
都被打开了，
对。
其实这种强烈的被包裹感就很容易唤起人对当下的一种深刻记忆嘛。
嗯，
尤其是对于像夏天的话，日本的盂兰盆节，然后那个八月节是意大利的嘛。
嗯，
这些因为天气特别热，所以相当于大家都会全民去参与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就被迫的休息下来，然后这个社会节奏其实意味着一种日常秩序的瓦解，人们基本上是脱离了工作，回归到自然里面的。这个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充满了邂逅意外和一些情感发酵的空间。
对，而且感觉夏天也更能激发本能嘛，
嗯、
就是感觉那些不能被理智驯服的那些粘稠的、湿漉漉的那种本能，都要在高温里面蒸发。
是的，
你想，如果一个人在夏天特别冲动，你觉得很正常；如果一个人就在冬天特别冲动，这是不是疯了？
对，所以说这种天然就会给夏天带来一种戏剧性。
嗯，
那这种戏剧张力其实往往也是在夏天就这样展开的。
对，
是的。就刚刚我们不是其实提到了好几个点，甚至都已经被大家在文学上面研究过了。就刚刚大清老师提到的时间这个点，
嗯、
在文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现实叙事。
对，
就是说当故事在开始的时候，它就已经给你暗示了结束的一个时
间点，那么就会导致无论是作者在写作的时候，还是你作为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你都会对于文章里面的每一个现在产生那种非常非常强烈的真实的感觉。
嗯，
就是刚刚我们的那么多作品里面，其实有一个我没有列举的那个伊豆的舞女，
哦，
在那一部作品里面，那个少年的假期他只有几天，然后包括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他只待六周嘛，那个奥利弗，这种已知的有限性好像就让这个故事自带了一种倒计时的感觉。
对，
所以在这种感觉下，我们会对于比如伊豆的舞女，我们会在他们在茶馆躲雨的那一步念念不忘，就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包括文章的主人公他们在自己的意识里都是知道这样子的时刻可能不会再有第二次了，这就是唯一一次，就是当下这个瞬间它可能就是对你来说产生的是永恒的意义。并且川端康成在这个叙事结构里面也很巧妙做了一个设计吧，也算是他没有让离别发生在这个故事的高潮，而是他就让这个时间和整个夏天的这个时间是契合的，他就让离别发生在故事该发生的地方，少年的假期结束了，仅此而已，那么这个故事也就结束了。这种举重若轻的处理方式恰恰就强化了夏天这种现实性的这种力量感，时间的这个可以说是无情吧，它不需要用任何的戏剧性来证明它就是符合这个时节会发生的事情而已。
因为这个及时和稀缺感它本身就是戏剧的来源。
对，
对，其实是这样。
对，我们说的戏剧冲突，他们在那提什么三一律，什么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那很好，夏天满足了它就是在现实的时间现实的地点里面发生的激烈的故事。
对，而且这个就我们也可以说到，就是日本跟意大利之间的区别，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川端康成嘛，其实川端康成之前他最著名的那个就是他盛放有一种哀伤的美，
哎哎哎，对，
其实这个就是日本怎么说物哀文化的一个体现吧。
对， 对，是的，就是日本的这种物哀美学它也天然的非常适应夏天的这种感觉。
对
对，
莫名其妙的气候，
因为夏天你想蝉鸣只有一周，我们之前一直在说蝉是一种非常摇滚的生物了，
摇滚
对，因为它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下
很 underground
然后
出来，
对，等出来的时候就是我要交配，我要歌唱，然后死了。
是这样，
死于夏天，真的
摇滚不死，
所有的摇滚明星最羡慕的生活了。然后
好牛啊，是这样的，
对，
两个天才想出来的，
真的是。
所以像这种就是短暂的盛夏，其实就有点像那种青春的巅峰，因为热烈，所以会必然的消逝嘛。然后因为日本整个物哀的精神都强调对事物瞬间美的敏锐感受和感慨，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夏日电影一般都是这种告别。
对， 对，
哎，是的，
就是因为他们对这种瞬间美的推崇真的是刻在他们民族的审美基因里了，我感觉尤其是他们赏樱花也要赏它飘落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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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毕竟他们是个岛国嘛，人很容易死吧
而且
他们就是你打破这个浪漫幻想，就是他们的、那个、
他们就完蛋了，
上面给下面洗脑，就是死才是最好的、啊、所以其实现在
对地方太小，东西太少，
其实所以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就是新的那种创作者吧，他们也在觉得挺扯淡的、
嗯、
就像那个小岛秀夫的那个新的游戏死亡搁浅、
哦、
他就是反物哀文化的呀。
对但是你想一下这个事儿在意大利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意大利就是那种无所事事的惬意，你想意大利人真的你
他们
德国人打过来的都无所谓，
对啊
我得先唱歌跳舞、然后所以说他们认为夏天午后的那种慵懒呀、海边的长吻啊、冰沙入口的冰凉，这种稍纵即逝的感官享受本身其实就是生命的真谛，他们不去想这个东西可能会消失、就他们有点像什么，就是你想一下把日本人和意大利人放到那儿，给他们一人半杯水，对于日本人就是天哪他居然只有半杯，然后对意大利人说天哪还有半杯水喝了周了咸
那我应该上意大利去，我感觉
是这样的呀。哎，但是其实我们好像对于这个点在中国我们说的很少，但是其实在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我们的夏日的叙事是一种闲情逸致。
对，
对，
是吧，
对，
我们的那个词叫做什么，叫做消夏。
对，因为我们也会有夏休这个说法、
对，
对，最热的时候大家就会放假。
夏休我怎么从没听说过
暑假
你没生到，实在生错了，你知道吗？
哎、
生晚了，
你只能怪自己
啊。但是你现在有空调，那会儿可没
有空调、啊。
我真是说个老实话了，我感觉现在这个夏天，尤其是成都这两天这个夏天，我感觉那末日要来了，你知道吗？
啊、
就是、那个、
真的有这
个，我现在都想囤货了，你知道吗？就一直在想那个夏季末日来了，我要怎么过，你知道吗？过两天80度了，外面。
来，让我给你讲一下，然后我们来用中国人的生命哲学来劝解一下菲菲。
来听一下我们这种有文化的，来那个别听日本那一套、
啊、
用哲学来说服我。
对啊，就是我刚刚不是说我们是有一个很经典的词叫消夏吗？就是无论再燥热、
嗯、
中国人总是能够在这个燥热里面找到那一份清闲，总是能够在日常里找到那一份
食
欲的。
真
是，
毕竟咱地大物博心大呀，怎么样都能活呀。
对，我们干什么都行。
以前小的时候，那时候夏天也没有空调，也没有，甚至没有电风扇，就是老爷拿一个蒲扇在
那
扇、
哎。那会儿确实气温也没有现在这么高，是纯粹老孝顺的原因吗？
一到晚上，尤其像我们北方，晚上也就凉飕飕的了，就是凉风会吹，然后就在那个葡萄树底下一坐，看着满天的星星，哎呀，那摇椅一躺。
对，你想一下，对于日本来讲，夏天要是西瓜吃完了，完了，没了，
没了。
中国人现在想。现在西瓜是不是差不多到了，该吃葡萄了，有的是吃的。然后你想，对日本人，哎，樱花看完了再看啥呢？那中国人每一天每都有一种花开，
甚至我奶奶的葡萄，那个我奶奶的那个花园里面，一年四季的那花都不带重样的。
对呀、啊，根本忙不过来，我一天，
甚至是春天的时候能看好多种花一起。
对，
对啊，而且我们。无论是赏花还是干什么啊，他们在那里樱花飘落了，在什么？我们这儿，比如说我们看栀子花，我就总是会想起汪曾祺说：“我就他妈的要开。”就是这种态度，
开的漂亮。
对，我就香，哎，我就要开的浓烈，我就他妈的要开。他原文里真的是这么写的，
他真是这么写，
他真这么写的，不是我说的。
因为大家会嫌栀子的香味太浓了，有点俗气，你知道？就因为文人雅士喜欢那种，你懂什么？
君子如兰什么的，
对，典雅一点，你不要。太俗，你知道？你整的太浓了，太烈
了。我他妈就要开，
哎、对，就这态度，
就是这个态度。所以你说我们真的是什么态度，其实都能够过。我感觉中国人真的是，
咱地方大，然后心也宽，
对汉文化的包容，其实就体现在这一点。
是的，这个我们又要扯回地理了，因为我们真的很地大物博，
因为真的太大
了。这实在热的活不下去了，我去隔壁有省。
对呀，
你看我前两天我说哦，我热死了，我房间空调还坏了。我妈说来嘛，来云南避暑来。
夏天的海南人和冬天的东北人，
我的妈呀！所以说那个在海南。啊，东北人是最多的，是吗？
海南是东北的第四个省。
对呀、啊，
是呢。我们去那个什么，
没有，是第三个省，人家那边已经被排除在东三省之外。
是呢，我们去三亚旅游的时候，看民宿的全是东北老板。
对，那
大理也是，大理也是东北老板。
我去，
东北人哪儿都有。
东北人怎么到处跑？
哎，新疆也是大连的，也是东北老板。
日本都快了，你知道吧？老多东北人了。
哦，真是的。我之前喜欢的一个 UP 主，他就是东北人
啊。日本连黑社会都是东北的，
对对对、
嗯，有很多厉害的都是东北的，他们打不过。
对，之前有一个叫什么什么罗，我忘了，怒罗什么、
嗯、
啊，就是、全是中国人，对，
太牛了，咱中国人民族自豪感拉满了，在这一刻，
这种就不必了吧，
这个不必拉满，这个，咱那个地大物博可以拉满一下，
笑死我了。而且其实还有一个点是夏天它。非常契合文学作品的一个点在于它是一种天然的成长母题，很神奇、
哎、
大家总是好像过了一个夏天莫名其妙长大了、
哦、
这种感觉
就是因为夏天的戏剧性嘛，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你过完这一个
它是相辅相成的、
哦、真是的，就是你感觉你过完了一个什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然后突然就
对，它是一个很天然的那种过渡节点、
啊、而且因为夏天是那种就是像大自然最繁茂的时候嘛，你春天是万物伊始嘛、
嗯、
夏天就是那个万物繁盛，
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在于夏天是最闲的时候，
哎，
对，
这个是这样的，你想一下，春天你要忙着播种，秋天要忙着秋收，冬天的时候你要忙着活下去，但只有夏天是最无所事事的时候，
稍微松口气、
哦、但人只要在这种无所事事的痛苦中就很容易
他就开始就是你闲的没屁事儿，你就开始乱想，
对，人就容易长脑子，你知道
一长脑子吧，嘿，这事儿就好玩了，
他就琢磨呀，他反正没事儿干，
闲下来咱就琢磨呀，
对，而且这个印记也很好笑，就是 怎么说呢，就无论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当最开始大家发现夏天很好写的时候，就不断的去重复书写这个东西，
嗯，
也就相当于你在这个上面就无论是日本有顶级的导演，像无论是什么宫崎骏也好，石之愈合也好，
哎呦宫崎骏，嗨呦我天哪，他这夏天电影真太多了。
对，然后你想他们是把乡下的蝉鸣和海景编码成了一个治愈全世界的童年梦境嘛。
对，宫崎骏有冬天的作品吗？
嗯，
一时之间想不出来，但是我记得
有，
没想出来，
有，
我怎么一眼放过去好像全是春夏的，
好像是有的，因为你印象里面是有那种雪。
对对对，我也是。
对，就
是
他画过那种雪的时候，但是
哎，
红珠也是意大利的
夏
天，
夏天对。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它并不是说是夏天多重要，是有可能他们拍的太好，让我们觉得夏天特别重要。
对，它变成我们一种文化符号了。
对，而且确实跟滤镜有关系。
对，
是的，
就是你感觉日本和意大利他们这个夏天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滤镜，就你一想到这个色彩立马就出来了。
对，
你想一下日本的那个滤镜，它就是那种多用蓝绿白的那种冷色调嘛，意大利就是黄的橙的，
对，暖色调的那种。
对，就是日本的话就是在它那个色彩处理上就较之意大利的那种比较浓郁和那种富有冲击感的感官以外，日本其实就是那种低饱和。
对，
然后整体呢低对比度，整个画面很柔和，其实代表的意象因为不一样，因为日本就是什么大海啊、蝉鸣啊这些，它往往是静态的。但意大利，你想一下，基本上都是那种穿着泳衣、
对，
骑自行车，
然后
海里扎，
哎，就在那个悬崖上排着队，一个一个就往海里跳，
那个喝着柠檬水从那个度假别墅里面跳出来，直接从山上
一
下去，对。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日本都营造的是那种忧郁冷静的疏离感，然后意大利呢其实整体都是关联着阳光、热情、激情和生命力的那种感觉，然后这种高饱和度其实就营造出来一种丰饶和享乐的氛围，就让大家天然的会感受到那种夏日的慵懒啊什么的。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就是色彩这个东西其实往往会引发人的那种情感共鸣。
嗯，
所以说怎么说呢，调色这个东西就相当于给人赋予了一种第一印象，而主题其实就往往会给这种印象注入灵魂。这也是为什么就是相当于夏天的东西让人这么有记忆点的原因，其实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是的，
我们对于夏天的滤镜会让我们天然的给夏天赋予一层戏剧性和故事感，而这一份故事感其实又相当于重新反哺了这个滤镜的印象。
是的，然后他们就在这种互相的作用里面不断的强化着，它就变成了各个文化当中一种叫做鱼马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你提到这个词、你一定就会联想起有关它的所有的东西，然后这个印象它就已经固化在你的脑子里了，这是一种文化认同。其实是，
对对对对，
是的。对啊，而且就是我们说成长这种东西在夏天容易发生，就是在我们尤其是其实对于国外的制度跟我们还是稍微有点区别的，但是在我们中国人的成长环境里，你所有的身份的转换夏天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啊。
对，
我们小升初、中考、高考、大学毕业、入职，所有身份的转换，人生阶段的这种更迭全都在夏天。
真是的，你看我被裁也是在夏天。
行吧，这个转换
也是挺很快，
巨大了。
有没有各位听众朋友最近需要找个招人的？
可以看看妹妹
找上工作了。
此处广告位预租出租。
对啊，所以我们这种变化好像都发生在六七月份的夏天，这个夏天结束你好像就不是原来的你了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其实这个学制不是因为是在夏天终结嘛，其实夏天有一种那种既定的散场的感觉，它不同于冬天
的
离别，就是我们都需要被迫的在这个节点接受继续或者是终结的一种审判，就这种离别它是那种怎么说制度性的。
对，
它并不像别的你可以拖延呀或者是什么的，这个就夏天就有一种那种社会时钟的感觉。
是的，
它提醒你必须往前走。
是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法国有一个诗人，他叫什么我已经忘了，但他说的那句话是，他说因为夏天曾和我们的生命是同一种质地。他的这个描述其实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生命就是你热烈的在这里活过，然后在这里绽放，然后又开始接受凋零。夏天和生命共享的这种特质就是短暂。
你不管它绽放的怎么样，我他妈就是要放。
对，而且
就是要开。
因为
你是把这句话记住了，我看。
对，而且因为一边夏天是那种最茂盛的生命力嘛，然后一边夏天又有很多我们无法对抗的那种自然，
对
对，
自然的那种消亡感，什么酷暑，就是在酷暑下很无力啊，暴雨之后又是很恐惧啊之类的这种，
哎、
然后最后呢，夏天总要结束，就是。整个夏天的这个时间是跟我们的生命历程是一样的，
尤其是我们四川这边朋友，你知道吗？就是白天出去蒸桑拿，晚上还按摩床，
按摩床，
地震啊！
就是白天先热一下，晚上给你摇匀了，是吧？
颠
锅呢，你搁这儿
爆炒一盘菜，爆炒爆炒四川人，隔壁都馋哭了。
我去，哪个隔壁？你倒是说出来，我听听。
广东人连夜赶过来了，
广东人吃不了吧？太辣了。
也是
啊，有道理，腌出味儿了，咱这都。所以就是。夏天的在文学里面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感觉符号系统，
对，
炎热等于不是蝉鸣等于炎热，西瓜等于清凉，汗珠等于躁动，泳池等于欲望，暴雨等于盛放。
嗯，
我现在看到这些东西，我脑子里出现的根本就不是这个东西本身好吗？是它代表
的
文化意义。
哎呀，这就是那有内涵的人，你看
那也有可能是书看
过。我看见泳池就是想进游泳，你说咋整？
我以为你看见泳池就想到腹肌呢。
那
主要
还没有那么肤浅。
主要有一点是
我那么肤浅，
不管肤不肤浅，我泳池里毽子主要不够多，你知道吗？
对，
是
吗？希望大家卷起来好不好？
我就没见过几个。
以后让我把泳池跟这个联系上。
是的，我们这种东西需要反复的强化。
对，希望我们男性同胞们努努力啊，女性同胞也努努力啊，我就想看这个
啊。对，女性同胞也努力一下，我也想看这个。
以后别让我看书了，是吧？
就是，那要真有这种书里描写的场景，谁他妈看书？
对，我就想看点这俗的。
对，我就去看真的了，我就自己去
爱看，就他妈爱看的，开的香的。
但是有没有大家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们往往要把离别放在夏日里？其实还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会让离别变得没有那么沉重。
是，
对，
啊、对，对，对，对，这个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想，就是以前我也有一部特别喜欢的动漫电影叫《穿越时空的少女》。
哎，
啊、对对对，
就是
那也发生在夏天。
对，真情他也是最后，就是男主跟他说，你要等我哦。他说，
男主说的是
我，
我在未来
等
你。
我然后他说好，我一定去，我用跑的。然后但是。看起来它像一个 BE 的结局，对吧？
那肯定是 BE。
但是呢，就是在那种夏日的氛围，还有他们之间的那些什么说的那些话一烘托，你反而觉得没有那么悲凉。
对，就像一个毕业季，可能我们现在说再见了，总有一天还会相见的
那
种感觉。
就是
那
种感觉，我就一直在心里面觉得他们以后还能聚。
对，冬天你说离别了，说不定真见不上，你冻死在外面了。
这样的吗？
娜娜，我要回东北。
所以就在一年四季里面，我就感觉，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感，只有夏天它能够非常非常坚定的和少年这个词绑定在一起。就是春天的那种生机很温柔很试探，但只有夏天它的这种蓬勃它不管不顾，
它是热烈直白的，就像任文一开始推荐的那个作品一样，就是他描述那种少年的初恋真的跟夏天适配度很高。
对，就是因为它带着一股子那种少年气的莽撞和热烈，
是它又强烈，但是它又终会消散的那种感觉。
对啊，就夏天这个天气也确实是啊，它不管我的死活，它很莽撞，它要热死我，
太莽撞了这一波来的，真的是。
对啊，所以我们仔细想一下，就是很像毕业季，就算是我们怅惘，就算是我们是离别，但是你的心里的另一面它是抱着期待的，它抱着对新的学期的期待，对新的开始的期待，对于这种希望和新生的感受其实也是真的。这也是我们说为什么他把这个怅惘冲淡了的一个方面吧。
对，
我觉得
对，其实我觉得夏天的离别虽然会就是为什么会带着一种那种慷慨和释然的感觉啊，其实我们先说到人的本能这件事儿，就是其实原因是因为阳光会赋予离别一种生命力，因为阳光它虽然不仅仅是光线本身，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神经的化学物质的。
是的，
对，
因为我要是常年不见太阳，我就不行了，
就为什么伦敦那么忧郁，
我就抑郁了。
对，因为 因为它没有太阳。
我看伦敦未必有我鱿鱼。
对，如果我三天晒不着太阳，伦敦没我鱿鱼。
对，
就因为充足的日照其实就会促进你大脑分泌那种血清素嘛。
嗯，
这种物质本来就会让你感觉到清醒振奋和充满活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夏天的离别会让人觉得就有一种明明浑身是劲儿但不得不放手的那种清醒的痛感。
嗯，
就是有一个日本的电影，就是那个坂口健太郎演的，
嗯，
叫做与君相恋一百次吧，好像是。
啊，
对，那个电影就是因为那个
拼命呢，
对，那个电影就是女主她出车祸死了，但是男主他们家里面有一个就是类似于超能力，他有一张唱片，然后放那个唱片的时候就会退回到几天之前。哦，然后这个男主就是每一天不停的回去，然后为了想把这个女主救下来，然后但是最终都没有成功。于是这个故事就结束在了那个 女生跟他说，说是你没关系的，就是你放开我吧，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就你不要再去努力了。但这个故事因为从头到尾都是在夏天展开的，而且就是夏天摇滚乐，对，乐队这种感觉，然后
蝉鸣，
对，所以这个故事没有那么的悲伤，反而确实让人有一种就是
就解脱的那种感觉。
对，但是确实很清醒。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那种，它不像，就怎么说呢？因为冬天的离别是因为有万物萧瑟的原因，而留下的那个空缺，就是你只能会被寒风去填满。
真，
嗯，
的，
嗯，
就是你最记忆犹新的就是娜娜。他和莲分开的那段时，我当时觉得这段感情就凉了。
而且雪，而且因为冬天下雪嘛，雪又是白茫茫的一片，就有一种看不见未来的感觉，
它
埋藏一切感觉。
对，但是夏天的话，你想树是绿的，
嗯，
然后蝉也在那儿，我要交配，
阳光是黄的。
对，然后花也在那儿，快
花
来来来，
哎，开开开！
就是，一切往往都是那种怎么说很原始的那种生命力，
喧嚣了。
对，就是那种在生命的巅峰的那个感觉，他就会把这种离别的怎么说呢，失落
淡化掉，
它相当于对冲了。
对，
嗯，
哎，对，对冲这个词用得很好，
点评上了。
啊，那咋办？你看我坐在这里，唯一的用处就是点评大家的发言呢。
对，
我资深乐评点评人。
对，而且我感觉
对，就是你说，
嗯，而且我感觉夏天的那种天气会让人从那种秩序性回归到动物性。
哎，就是，
哎，
对了，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而且你会觉得我虽然说失去了一部分，但是我并没有失去全部。
嗯，是的，
我整个世界的光和热还在，我只是失去了我人生中的一小部分。
春天的我是一只蝴蝶，夏天的我是一头猎豹。
对，你就会让人有一种我们的分开是为了奔赴各自
更
热烈和美好的未来。
对，
我们有可能会在未来重聚的感觉。
对，
是
的，
我觉得真的是整个夏天给人的那种生命力的感觉就是会影响到人类的。
对，就说到这个生命力，其实想一下就是我们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哎，
嗯，
哎，说到这个电影有一个很好笑
的日子，
就是我刚
这不就是给大家那个泳池跟欲望连接上的
对
呀电影吗？
躁动吗？
是的，
就是那种年轻小孩的那种躁动和失落，其实都在整个夏日中被暴露出来，就是相当于怎么说呢，他白的晃眼。
对，
就跟泳池里的姑娘一样。
哎，对，
啊，对。然后这个电影，不过说到这个电影，有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就是这个电影我为什么最开头的时候没有把它跟夏天联系在一起？
嗯，
我发现人的直觉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东西。这个电影它拍的虽然是夏日，但它在冬天拍的。
嗯，哦，
特别神奇，
牛逼。
对，所以你看的时候，它虽然是夏日，但莫名其妙你觉得好像不怎么暖和。
对，就是那种真实的场景感，其实你是能够隐隐约约感觉到的，是吧？
对，这就是人类原始的那种怎么说呢，直觉和生命力的体
现。我本来应该看那种阳光沙滩大胸肌男，结果人家在寒冬里面瑟瑟发抖，他演不出来，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
肌肉没有膨胀，
他们已经很努力了，但是你就觉得你不知道有哪一个细节，你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劲。
嗯，
就这个感觉就是会贯穿你看整个这个电影的时候的你的感受。
对，毕竟他演技再好，他也达不到那种真正
的
自然给你的那种感觉。嗯，
对,
对，
就算是他的那个泳池的那个镜头啊，就是他那里想靠近那个女孩但是又不敢，然后在泳池里扑腾的那个感觉，他实际上真的没有给我夏日泳池的那种奔放感。
你就感觉那个水吧，它有点冰。
感觉有点寒风刺骨，
就是我感觉我跳下去以后，我所有的欲望都冲淡了。我忽然觉得礼义廉耻这些东西幻想回来了。
我冷静了，
我也不是非追求不可。
对，就是感觉太好玩了。
所以我们就说，夏天这个东西，它就像一个微缩版的人生。
嗯，
我们最灿烂的最鼎盛的那段时光，我们年轻热烈拥有无限可能的时候，也注定是我们要从顶点开始往下走的时候了。因为你已经到顶点了，你之后的每一步路好像都是下坡路、嗯、虽然这么说显得有点悲哀吧，对，但是不得不说它确实有一点点道理在的。但其实
我们现在还过下片着呢、
嗯、就是啊，就是，但是也正是因为
我过到五十、
嗯，嗯，
正是因为夏天会结束，这些我们心动的瞬间啊，什么这种晚风的凉爽啊，西瓜的冰镇的那个感觉啊，才会显得特别特别的珍贵。
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夏天又会重新到来，不像冬天就是觉得算了，就在这个冬天结束吧。
对，
我五十的时候我们能录到一千期不？
那随便吧，
不需要到五十，
好漫长啊！突然，我离五十还差一半呢。你在说啥？一句话给人干碎了，
忽然有点心酸了，
忽然觉得这个夏天的离别，
要不就这个冬天结束吧，
突然结束吧，就要不然就，
哎，刚刚还绽放着呢，怎么回事？
我要过摇滚般的蝉鸣人生。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在每一个夏天都全身心的去投入去经历，因为在这些盛夏里的瞬间，它一定会变成撑过很多个寒冷的冬天的一种动力、
哎、
或者说是你的支撑吧。
是，我现在就想歌唱
唱吧，
这逼人天赋的确实。
我倒要看看你和外面的蝉谁大声。
对，而且因为夏天的这种感官都会加深你的记忆嘛，所以我们在每一个那夏天的记忆里，好像你回味的时候就都像有一生那么漫长的那种感觉。
真的，
所以这些快乐的记忆也会陪伴我们一生的。
是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夏天里面尽情的去享受吧，我觉得就
是
最好的了。
对，
因为阳光天然的会给离别赋予一种宿命感和史诗感嘛，你就不再局限于个人的那种小事了，就你什么失恋了呀，什么跟朋友吵架了呀，哎，这算
事儿，
这东西最终会在我们长脑子的夏天里升华为一种对于青春和逝去时光的一种致敬。
是的、
哎，
会变成我们对于生命的非常珍贵的感受的。
对，其实之所以不伤感，是因为阳光和自然这些东西，怎么说，季节它真的太慷慨了。
嗯，
它
就是、
用所有，就它给了你太多的东西，让你去明白，怎么说呢，离别不是枯萎。
嗯，
对，因为夏天之后还有秋天嘛，秋天就是怎么说，收获的时候。
对，秋天还是收获的季节呢、
嗯、
我们夏天释放完了、
啊、
秋天得到收获。
对，所以说这一切根本不是终点，
是，
它是远方在等你。对，
收获了、脂肪肝，
脂肪肝。
怎么就不能收获点爱情？
不是，夏天的时候你也可以不用对自己这么慷慨、啊、把那个甜的、啊、给我少吃两咸。
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希望大家
听得开心、
度过一个美好的夏日吧。
然后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之前推荐的这些书籍和电影。
对，多多去释放，也可以听听我们以前关于夏日的节目。
对，
好的，那么我是永远钟爱夏天的小助理。
那我是把我热死我都希望永远只有夏天的瑞文。
我是我他妈就要盛放的菲菲。
你今天真的就记住了这句话也很好了。
我是那种觉得夏天冲过来给我脸上一巴掌，告诉我今年我和你只能活一个的大秦。
我是柴荣，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光って咲いた花火を見てた。きっとまだ終わらない夏が。曖昧な心を溶かして繋いだこの夜が続いて欲しかった。
あと何度君と同じ花火を見られるかなって笑う顔に何ができるだろうか。 傷つくこと喜ぶこと繰り返すのみと浄土焦燥最終列車の音何度でも言葉にして君を呼ぶよ波を選びもう一度どうどうどうどうもう二度と悲しまずに済むように息を飲めば消えちゃいそうな光がきっとまだ胸に住んでいた手を伸ばせば触れたあったかい未来は密かに舞台を見ていた
パッと花火が
光って咲いた